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让我们真的救主堂经历了一个如此美好的复活节。我们有8位弟兄姊妹受洗归入你的名下，这是何等的恩典！你也真的是带领我们在纪念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这个复活升天的日子，继续带领我们这群属你的人来学习你的基要真理。我们今天来学习教会就是的真理，就是我信圣而公之的教会。主啊，真的求你高抹我的口，也让我们众弟兄姊妹，我们同感一灵，我们来学习你的真理。求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Amen.
好，那
Amen.
李牧师这次休假这一个月呢，他这个带这个周二这个呢，我在想，接下来也是有一个目的，就让李牧师回来之后继续的去讲这个，所以说我会周二、周六就在这个月的时间。把这个基要真理，今天是33课，一共40课，讲完之后，那么这个，所以说接下来这一个月，周二和周六都会有基要真理的课程 那我们今天呢，来学习第33课，就是我信圣而公之教会。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基要真理的课呢。我们是以使徒信经为主线穿起来。那么，我们这门课程呢，今天是33课，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讲，就是很多内容是重复的，因为，那么我们根据使徒信经的这个内容，我们看到使徒信经就分了3大段，是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中间这一大段呢，就是讲我信我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花了十几次的时间来讲论这个基督论。那接下来呢，我们上2次课，我们用了2次的时间讲我信圣灵。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今天这一课，就是我信圣而公之教会。那我们就需要思考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为什么使徒信经，他先讲信上帝，然后我信主耶稣基督，接着我信圣灵，然后他才论到讲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接着就是后面讲，圣徒相通，讲个人的得救，比如说最后这一段，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这个顺序大家有没有想到，使徒信经这么简短，这个顺序它有没有什么神学逻辑在里面呢？其实，这个使徒信经按照这个顺序是有非常严密的神学逻辑在里面的。我们知道，虽然是圣父和圣子都是他们是三位一体的，他们爱教会，而且是圣子更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把教会救赎过来。但是我们知道，根据《使徒行传》，真正的借着赐给信心。给信徒而创造教会的却是圣灵，所以使徒信经先提到我信圣灵，然后才提到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所以这有个很切合严谨的神学逻辑在里面的，就是借着教会的这个借着圣灵，就是赐给人这个信心，创造教会。然后带领就是教会的这个 发展，我们从《使徒行传》就可以看出来。因此，这个教会是离不开圣灵的，就是。但是，很不幸的是，我们知道教会成立2000年的历史当中，就是在这一块上，这个我信圣而公之教会产生了很大的分歧。那罗马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同样的都宣读这个使徒信经，这是共同确认的，就是共同宣读的使徒信经。但是，在我信圣而公之教会上，却走了偏，产生了很大的分歧，甚至走上了这个，可以说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在教会论上，你会问，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罗马这个天主教和基督教同样宣读使徒信经，却各自走上了异路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基本上是对我信圣而公之教会这句话的解释上是产生了这个不同的解释，就是说我上次我们讲到这个使徒信经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使徒信经的结构的时候，我们提出来就是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他是讲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是已经成就了这个救赎，那么就是耶稣基督现在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他赐下圣灵，然后就是因着圣灵，我们才信圣而公之教会。那么我们看到在这里呢，我想给大家再提一点，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使徒信经，在教会的历史上，还有另外三个很重要的信经。我今天呢，再讲一个，就是有个叫尼西亚信经。这个尼西亚信经呢，我们其他的不讲了。尼西亚信经呢，我们讲就是在教会论上，他在教会论上，他讲到我信独一圣洁大公使徒的教会，他提了四点，四个标准：独一圣洁大公是为使徒所立的这个教会。那么，而使徒信经，他给教会定义了两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信圣而公之教会，一个是教会是圣洁，一个是公大公，就是你。而尼西亚信经呢，却提出了四点：独一圣洁大公使徒的教会。所以说，这个尼西亚教会历史上经历了权力的斗争，慢慢的以很低调来处理这个尼西亚信经所提出的独一这一项和最后这个使徒这个统绪这两个特点。但是实际上，这个尼西亚信经，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们会再讲尼西亚信经。尼西亚信经是针对当时出现的一些异端而提出来的，这个提出了独一性和教使徒的统绪性，在使徒信经的基础上，特别是在三位一体上，就是特别的强调。你看三位一体的内容，从前面那个更加的这个充实了。但是我们今天就不谈这个尼西亚信经，我们谈尼西亚信经的这个，在教会他定下的四个标准，就是这四个标准可以说它形成了教会的四个身份的特征，就是使这个教会与别的其他的社团分别出来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教会什么时候不再看重尼西亚信经所提出这个四重身份，那么教会可以说就和其他的社团没有什么区别了。 还有一点我想提出来，我说你看这个使徒信经，他提出来说，我信上帝，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我信圣灵。接着今天我们讲，我信圣而公之教会。你会问，同样是我信，在使徒信经里有没有什么不同啊？实际上是有不同的，在英文里你还看不出它不同来。英文里，我信上帝，I believe，I believe in 这个 God，就是说会说个 believe in，这个或者这个我信我主耶稣基督，I believe in Jesus，我信圣灵，I believe in 这个圣灵，但是在我信圣而公之教会却没有 in，I believe。我信圣而公之教会，你会说这有什么分别呢？这个分别中文翻译不出来，英文稍微有一点点 believe in，实际上就是说，我信上帝，我信耶稣基督，我信圣灵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是不同的信，什么意思？就是我信上帝是我们要信进去，I believe in true 和神是合一的那种信。但是我信教会，却不能像你信上帝、像信耶稣、像信圣灵那样信。这个信本质上的有一些区别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这就是我们人的问题了。如果你就是这就会导致，I believe 我信教会，就有些人就会。信的太多，以至于把教会像就是信的太多，就是以至于他们把教会当做一个，把教会的一些传统当做一些很神圣化了，就像那个当时的法利赛人一样。另外一个偏差是什么？对教会信的太少，就是因为教会面临的人事的复杂，人性的这个有些人性的弱点，就是有些就是我们人性的这个罪性依然是混杂在教会里，以致导致一些人对教会信得太少，所以这两点都会导致就是我们错误地理解了这个使徒信经的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所以我在这里先。简单提出了，我信教会和我信上帝，我信耶稣基督，我信圣灵是不一样的。好，那么我们简单的讲了这个之后，我再讲一下尼西亚信经，它提了教会的四个特点，四条是什么呢？是独一。什么叫独一？独一就是指教会是合一的。那么，保罗在以弗所书4章5节就提到了这个教会是耶稣的身体，要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所以教会的合一，这是独一性。今天就不细讲这个教会的独一性，我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么圣洁呢？我们知道圣经里提到的圣洁是指。分别出来的是指教会的这个源头和本质，它是被神分别出来的，神所拣选的一群人组成的教会，它所分别出来的，而不是指教会的道德呀、生活呀。这个在这一块上，就是教会付出了很重要的代价，才学会了教会的圣洁这一项。我们。下面我们会着重讲这个圣洁和大公这块，我只简单的提一下。那什么叫大公？我们都知道这个天主教叫什么？叫 Catholic Church。这个 Catholic 就是指这个普世的，就是大公，是指历代教会在基督之内一个普世的这种共同的信仰。那么。最后一点，就尼西亚信经提出来一个使徒所立，就是它是指 这个教会是由耶稣所拣选的使徒，然后就是所在圣灵的带领下所建立的这个教会，是指教会信仰的内容和方式传承均是来自于使徒。好，我们简单的介绍了尼西亚信经这四条，我们现在就回到教会这个使徒信经所强调的这个圣洁和大公。那么我们在讲这个之前，我刚才讲到为什么天主教，和基督教同样的都诵读使徒信经，可是对教会论上却不一样呢？我们就讲，现在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天主教在教会论上和基督教这个对垒。那个我们知道，昨天就是4月22号，罗马天主教的第266任的教皇，也叫教宗，叫方济各，他辞世了。那么他的离世就引起了就。昨天、今天我们看到各种新闻，引起了很大的这个一些，因为他天主教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很大的，尤其是这一届教宗226任方济各，他是从南美来的教宗，他对这个受这个欧洲这个自由这个现在这个影响很大的，他做出一些举动啊。就是很有争议的，我们就不谈这个。借着这个机会，我就来和大家谈一下，就是一些在教会论上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一些不同，就是他们一些可以说对垒吧。那么基督教的这个教会呢，它就是天主教的这个教义认为，基督的教会是一个非常有组织的团体，维系着一群受洗的信徒。那么，他们和教皇是相通的，就是教宗是相通的，并且他们要接受天主教那些神职人员的教导和统治。那么，教会他们认为教会是圣洁的，因为教会因产生了一些圣人，天主教是丰盛的，一些人做得很好的，他们就产生圣人，而且他们认为教会不会犯严重的罪，因此教会是大公的，它是普世性的，它是随时愿意接纳相信的人。教会也是建基于使徒的根基上，因为教会神职员的编制是由使徒传承下来的，而教会的信仰呢，就会一包括一些什么呢？与圣经没有无关的教义，就是他这个教会的天主教传统发展下来的与圣经无关的教义，比如说什么呢？这个玛利亚她是无没有原罪而成胎的，玛利亚也升天，圣母也升天，而且他们做的是要弥撒祭或者是望弥撒。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叫望弥撒。望弥撒就也称为是一个感恩祭，是天主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礼仪。它这个字"弥撒"来自于拉丁文的 "missa"，是在天主教教会举行感恩的祭的时候，在礼仪结束的时候，这些这个主持的会向会众说，这个用拉丁文说"弥撒的礼成了，你们去传福音吧。"因此，弥撒就成了一个感恩祭的代用的这个名称。所以说，它的来源，它是来源于圣经的，就是圣经的最后的晚餐。所以说，这些就成为一个天主教一个很重要的礼仪，望弥撒。而且，他们也提出一个教皇是无物的，无物论。所以从这些我们看出，就是这个，我讲了这些天主教的这些教义，就认为教会是什么样的？就是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暂且不去评论他这些天主教的这些 这些对教会的定义。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基督教的教义认为什么？基督教呢，从圣经的立场，主要是以圣经的立场，非常反对上面那些天主教的看法。根据圣经，基督教认为，教会是普世信徒组成的一个团契。那教会的元首不是教皇，是耶稣基督。教会是圣洁的，因为教会是分别为圣的，要献给神的。虽然基督教承认教会也会难免的犯罪，但是教会是被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宝血所洁净的，是献给神的。教会也是大公的，因为教会包罗了世界各地的基督徒，不仅仅是当时耶稣所拣选的大部分都是犹太的基督徒，最后福音传到世界各地，包罗了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教会是建基于这个使徒的根基上的，因为教会保存了纯粹而毫无掺杂的从使徒传承下来的教训。那么，至于教皇、神职的制度以及圣经以外的那些教义，基督教认为不单不值得保留，而且歪曲了从圣经而来的真理。假如天主教是真正的教会的话，这是这个基督教的教会认为。假如天主教是真正的教会的话，就应该废除上面所讲的那些圣经以外的多余的教义，而不是天主教必须的这个具备那些上述那些多余的教义，天主教才能成为真正的教会。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基督教和天主教在解释这个使徒信经"我信圣而公之"这个教会上是有很大的分歧的，所以，但是现在我再讲一下，现在很多的这个基督教的基督徒却抓住了使徒信经的"我信圣而公之"教会和下一句"我信圣徒相通"这两句话，就为这个使徒信经对教会，下了一个定义，就是说，教会就是基督徒与基督徒互相交接的生活，仅此而已，而不需计较任何神职，阶级。说白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人抓住啊，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甚至说抓住这个改革。改教家就是马丁·路德所说那句话："圣徒皆祭司啊，我们都是祭司。你牧师有什么？有什么呢？我们凭什么你可以讲道啊？凭什么你可以教导啊？"就说这个也走向基督教的里，这个一些基督徒紧紧抓住了这个使徒信经里"圣而公之教会"和"圣徒相通"，而不去计较任何使徒所传承下来那些一些这个神职的阶级，这个也是有偏差的。那么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我们简单的看一段这个经文，就是在希伯来书的12章22到24节，我给大家读一下，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住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所以，借着这段经文，我们这句话的原来的意思是指在属灵的事物上是相通的。比如说是读经，我们一些圣礼，我们在崇拜，我们在祷告上。但是， 同时这段经文也强调了一个事实，什么呢？就是在教会里面，基督徒神所拣选的这些人，像信徒，他们能够分享从神而来的生命。另一方面，不管你对这节希伯来这个书、这节圣文、这节经文怎么解释，和对我信生而攻之教会怎么解释，整本的圣经明显的告诉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教会纵然没有就是一个很严密的组织，但仍然可以成为一个信徒的团契。好，借着就是这个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教对教会使徒信经这个认识的不同，我主要是介绍一下这个背景。那么我们再回到圣经，我们看新约的圣经如何的来看，就是这个。新约的圣经如何来看这个使徒？我们来看使徒信经，这个我信圣而攻之教会。所以新约圣经和我刚才所说的基督教，就是改教之后对教会的看法，可以说是一致的。因为教会它有三重的意义。首先，教会它是父神的家，教会是圣子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也是圣灵的殿，是圣灵的居所。所以，只要教会遵行圣礼和具备侍奉神所应有的这种有辨别力的眼光，我们教会就不必坚持任何组织上的这个规条，就是有人在的地方一定会有组织上的规条，但是教会只要遵行圣礼和具备侍奉神所应有的这种辨别眼光，就不必一定坚持任何组织上的规条。教会是蒙神救赎的，由已经受洗的人所组成的一个超自然的团体。教会一面应该感谢耶稣基督的降生，另一方面，教会又在切切的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正如在我们看两节经文、两段经文，在哥罗西书三章的3节和4节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第4节，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突然的吗？所以这就是教会如今的光景和未来的盼望。所以一些我们基督教所坚持的一些圣礼，例如我们上个周六有8位弟兄姊妹受洗，还有我们这个上个主日所坚持的、所持守的圣餐，都借着这个圣礼表明我们的盼望。就是洗礼就预告了我们将来要和基督一起的复活，圣餐呢就预告了将来我们要参加这个羔羊的婚宴。例如在启示录19章第9节就说，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所以说，就目前来说，一切的教会，不用说别的，就是新约圣经所记载的，比如说哥林多教会、哥罗西教会、加拉太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我们看保罗所写的这书信上，这些教会是完美的吗？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乱得很呢，所以这些教会即使写在圣经上的，都不免在信仰和道德上会犯错误的，所以需要圣灵透过神的话语和各方面不断的来纠正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去悔改。例如在知识方面、在敬虔方面，包括在教会的组织结构方面、在敬拜的礼仪方面，我们都需要不断的去 更正，需要去改革，需要去悔改。所以说，自从这个17、18世纪所开始的这个福音派这个复兴，一直到现在最近这100年左右所兴起这个灵恩运动，都提醒我们，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争论真理的教义方面一些争论之际，却忽略了一件事，什么呢？就刚才我提到的，为什么使徒信经提到圣灵之后才提到我信圣而公之教会呢？就是我们都忽略了一件事，就是让三位一体的这个第三个位格，让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让圣灵做主，让他随时的光照我们，随时的引导我们。此外，没有秩序，但是却是朝气蓬勃的教会，总比那些秩序井然，但是却死气沉沉的教会好得多。我再说一遍，圣灵的引导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真的教会要朝气蓬勃起来。就是，这是不是我说的？是一个神学家叫巴克教授说的，说没有秩序，但是却朝气蓬勃的教会，总比那些秩序井然，但是死气沉沉的教会要好得多。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好，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谈到教会的这个大功之后，我们就提到一些地方教会，那我们就会思想。我们现在这个教会，我们知道我们属于浸信会的，我原来属于这个宣道会的，还有这个一些什么这个五旬宗的很多的这个宗派，说教会目前的教会的状况如何呢？我们可以从地方教会的表现来看，每一个教会都是可以说，教会的大公性，普世教会所结出来的明显的果子，普世教会就是蒙选招出来谦卑的服侍神和服侍人的教会，为了将来耶稣基督的再来，为了将来我们荣耀的盼望，不惜被这个世界所藐视。所以每个地方教会呢，都应该是被圣灵所充满的。我们来敬拜神，我们为神做见证的，我们真诚的来爱神和爱人的一个群体。我们这个要，而且要教会要不断的传福音，要不断的增长，我们要不断的和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去，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做见证的一个教会。所以，这是我们。不管是什么宗派的，我们都应该是每一个地方教会都应该是这样特性的。好，最后我在想，一个真教会的标记是什么？我们在思想，因为世上有可以说有无数个都自称为教会的机构，而且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无论是个人，或者是这个自称教会的机构，都有可能会背离神的真道。因此，为了保护神子民得到牧养和照顾，我们要思考什么是真教会，真教会有什么样的标记，我们就显得更加重要了。所以，我们根据这个圣经、新约圣经和教会的历史的发展，我们界定了真教会应该有以下的三个特点。第一点就是，真教会一定是传讲神话语的教会。这个可以说再具体的一点讲，就是传讲神整全话语的教会，因为末世的时候，一些假先知出来，他们只讲片面的真理，他们所讲的都对，都是圣经上神的话语，但是他们片面的强调 神的这个话语，这些片面的强调就容易把人引偏了，引到一个宽宽的大路上。所以传讲神的话语，就是一定要传讲整全的神的话语，这是一个真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因为圣经上，在旧约圣经就说，在末世的时候，人所缺的就是神的话语。所以，一个真教会的标记，传讲神整全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另外，就是真教会的标记，它也是要执行圣礼的。执行圣礼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要现在基督教的教会的圣礼，就是包括现在的圣餐，还有洗礼，就这两个圣礼，要执行这两个圣礼的一个教会。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不怎么谈了，也不愿意谈了，就是执行教会的纪律。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上，尤其在保罗的书信上，谈到教会的纪律的时候，这是真教会的一个标记。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教会逐渐的在实行这个教会纪律方面，真的是越来越偏差了。实行教会纪律呢，我就想，就是这个，我想，就是借着这个，巴克教授的这本书，我给大家这个读一下，就是教会要执行纪律，因为这是耶稣所设立的制度。他曾经跟使徒就是讲，就是教会将来有释放的权柄，比如在马太福音的18章18节，我给大家读一下，马太福音18章18节，就是教会，因为这是主耶稣给门徒所设定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18节所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说，这个是主耶稣所设立的制度。主耶稣授给那些使徒，他所拣选的有捆绑和释放的权柄，并且赐给他们有权柄宣告谁的罪得赦免，谁的罪留下。在约翰福音20章23节。在约翰福音的20章23节就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所以说，我们看到这是主耶稣所讲的，而且说国度的钥匙他先赐给彼得了。所以它的定义是指捆绑与释放的这个全能，在马太福音16章19节，在马太福音的16章19节就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因此，我们看到，通常我们对这一点的领会是，这本是神所赐的全能，为制定教义、施行纪律，这个所用的。说这项权利从广义来说，基督今天已经赐给教会了；从狭义来说，也是赐给那些他所呼召、所拣选的牧师的。所以，因此，教会的惩戒可以由仅仅是透过不许领用主的圣餐加以告诫，到将这人从教会给赶出去，这个不等的。所以这里有很多圣经的，在这里呢，比如马太福音18章15到17节，哥林多前书5章1到5节，第11节，提摩太前书1章20节，提多书， 3章10到11节，说很多提到这个教会这个纪律的，因此就是我们盼望今天我借着这个讲这个圣而公之教会，就是把这一点就是实行教会的纪律，我们现在几乎是没有实行，你也没办法实行的，你不用赶他，他自己就走了，自己这个教会多的是，现在隔壁这个街道上就有好几间，多的是，所以说现在，但是我们必须得明白，这是主耶稣的教导。也是教会历史所传承下来的一个这个记号，所以，但是我想再强调一下，任何形式的教会的惩戒，它的目的不是为了责罚罪而实行责罚。我再说一遍，任何形式的教会惩戒，目的不是为了责罚这个罪而实行责罚。而是为了什么呢？而是为了唤起人的悔改，让这些犯罪的，这个违背圣经教导的，唤起人的悔改，就是借此，就像主耶稣所说的，找回那些迷失的羊。因此，只有一种罪会使教会的会友被赶出教会，什么罪呢？只有一种罪会使教会的会友被赶出教会，这个罪就是什么呢？他犯了罪而不肯悔改。我再说一遍，只有一种罪会使教会的会友被赶出教会。根据这个教会的传统和这个圣经，就是这个人犯了罪而不肯悔改。所以，一旦犯罪的人被圣灵光照，他肯悔改的时候，教会就要宣告那个罪得赦免，将犯罪者再次接纳回教会，使他重新与其他的圣徒相同。所以今天我谈到这个实行教会的纪律，我一直在想讲不讲这个呢？后来我还是有感动的。根据这个我所了解的教会这个纪律，我给大家讲出来，希望大家能够正确的理解，就是作为这个牧师，作为传道人。真的是我们的职责就是，就像《使徒行传》20章20节所说的，凡是对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不讲出来。这是保罗说的，就是我没有一样，就是作为传道人、作为牧师，没有一样不讲出来的。所以说，目的真的是为了这个。团群体的属灵生命的益处，将来能够站在神的这个宝座前，为能向神交账的。因此，就是说，当一些人违背了圣经的教导，就是当这个牧师和传道人去指责他们的时候，他们可能会离开教会，会没有悔改而离开的话。那是他们的选择，但是，那我们这些没有离开的，我们去怎么看见这个事？这是我们要根据圣经，我们必须的要能做出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看法，而不是我人云亦云，而失去了圣经的这个教导。这是我们没有离开的。我们要去思想的，去思考的。好，那今天这个，这段这个是，我信圣而公之教会，就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就是，我们根据今天这个，讲的，我们思考几个问题，就是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教对新约圣经的运用有什么不同呢？这些不同之处怎样影响天主教和基督教对教会的认识呢？那么，作者就我们所讲的，今天我用的材料是 J.I. Packer 的巴克教授的。这巴克给圣徒相通所下的定义是什么？你认为他说的对吗？为什么？我们下一次还会再用一课。 在讲圣徒相同，我信圣徒相同，具体的在讲这一节，因为巴克在讲这一课的"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把一部分"我信圣徒相通"它连在一起了，所以这是我们要讨论的，我们思考的，根据这一课。好，今天的这一课就讲到这。